漫画铁路风云，品评百年史实，颠覆传统观点，揭析隐情密室。本书带你解开中国铁路史上的种种谜团。
铁路承担最长的运输路段。奉安大典中，凌趁运输的最长路段，即北京前门至南京浦口的1100多公里路程，依靠铁路运输。1928年12月，孙中山藏事筹备委员会派员到北京，成立迎趁专员办事处，下设总务股、交通股、设置股、司仪股、纠仪股。其中交通股负责迎趁路线的测绘，道路与桥梁的勘察与修整，铁路车辆配备计划及沿途交通的布置。自北平至浦口，常规路线是走北宁京浦铁路，但是由于日本在1928年5月野蛮制造了济南惨案，并强行占领济南，造成京浦铁路交通阻断，因此最初确定的夷陵路线不得不绕一个大弯子。计划让凌趁在北平前门西火车站上车，走平汉路、陇海路，再转京浦路南段至浦口，所以当初是委托平汉铁路局的汉口江岸机车厂负责装置孙中山的灵车，而北平的发车站自然也是平汉铁路的前门西车站。为此，平汉铁路局自行出资翻修了前门西站的站前广场。不过到了1929年5月，中日两国关于济南问题的谈判已有结果，金浦铁路终于开通。奉安委员会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仍走京浦线，于是北平的发车站相应改为北宁铁路的前门东车站。北宁铁路局也抓紧时间翻修了前门东车站约有4400平方米的站前广场。形成如此改动，难免让人多有联想。孙中山生前对铁路颇有感情，1924年12月31日，他最后一次来北京便是由天津乘火车至前门东站下车，没想到他去世后竟还有机会再乘火车重走当初的线路，应是一种特殊的纪念。1929年5月上旬，汉口江岸机车厂改装的凌趁专车运抵北平，迎趁专员特地以45公里的时速在北平与天津间试车，认为车型极稳，灵儿上下移动甚为安便。关于车上这行车种种设备，意尽善云，先后涉及北宁、金浦、平汉、平绥、陇海等各铁路局。北宁铁路局最终被确定负责前期任务，责任重大，自然十分重视，特地组织了筹备委员会，并电约有关铁路局派员参加会议，讨论有关机车、车辆、员工、制服、专车、伙食、警备、装饰、消防、卫生，以及列车行车时刻所需各种经费、相关宣传工作等一系列具体事项。同时在北宁铁路的前门东车站设立办事处，由北宁、京浦两路各派一人担任主任，下设文读、行车、庶务三个股，配备职员处理日常事务。铁路部门的工作总是比较严谨，连各种繁杂的事情也考虑得十分周全。凌趁自北平启程的日期最终定为5月26日，当日北宁、金浦两线停开其他一切列车，专供奉安大典的列车通行。对于开行的各趟列车分别制定行车计划，指定不同的发车地点和发车时间，对于各种乘车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安排。比如凡是需乘坐灵车的，像孙中山家属、政府官员以及随从的副官、卫兵等等，由办事处印制相应的乘车证，上面有持证人的姓名、职务以及列车号、座位号，持证者享有在列车上用餐的待遇，用餐的时间及座位也有具体安排，并由招待员查验证件引导入座。车站以内的管辖权属于铁路部门，凡是进入车站站台的人员必须佩戴特制的月台证，相当于如今召开大型会议时常用的胸卡。月台证分为两种，甲种特证 持证者为迎镇办事处的职员，负责警戒等任务的军警高级官员，
领有乘车证的人员等等，
上述人等可以凭证自由出入站台。乙种特证发给不登车南下的其他重要来宾以及新闻记者、摄影人员等等。佩戴乙种特证的人员只能在指定的区域内活动。月台证由卫戍司令部根据前期上报的名单核实发放，证件上面附有持有者的照片，
使用时需接受执勤军警的查验。
整个奉安大典组织了多趟专列，按照要求，所有参加奉安大典的机车车辆必须在5月15日前于北宁路的丰台站和平汉路的长辛店站集合待命。正式开行24小时前，各组列车提前进行检修，以机车牵引至北宁路的前门东车站待命，并指派专人看守。每组列车需配备各种人员随车服务，其中包括行车技术人员1到2名，工艺2到3名，特派驿电员1到2名，负责车上电信事务，医务人员1名，铁路管理人员1名，工艺2名，并携带救火器，适当加派警务人员。作为始发站的北平前门东车站和中道站的南京浦口车站，均在列车始发或到达前24小时由铁路警察执行警备，简单而言就是临时戒严。沿途各站在列车到达前1到2个小时同样由铁路警察警备。承载凌晨的专列最受重视，需要有关各路的车务段长和机务段长亲自随车服务。所有铁路工作人员均由奉安委员会发给证章，有制服者应穿着制服，届时全体到站服务。就连餐车的供应也有详细规定，除了平津戍卫区派出的护林部队自带3日干粮之外，各趟专列的乘车人员均由铁路部门提供膳食。据统计，各趟列车上的成员包括孙中山亲属、有关官员及来宾、护林士兵与杠夫、其他工作人员等等，用餐者近1300人，一律凭免费乘车证或饭票就餐。当然，就餐者的职务或地位不同，膳食的标准也有很大差别。除了与大典有关的正式人员之外，各地还有不少前来北平参加典礼的人。为此，铁路部门在5月26日前后2天特地加开专列，但乘车者就餐需自行购买饭票，不能享受免费待遇。5月10日，已经先有一列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迎镇宣传车自南京沿津浦铁路北上，在各大车站停靠宣传，受到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尤其是5月16日抵达济南的时候，场面更为感人。2天前，日军才刚刚从这里全部撤出，迎镇宣传车的到来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前往车站欢迎列车的民众多达10万余人，宣传演出从下午5时持续到午夜时分，迎镇宣传车直到5月21日傍晚方才抵达北平。此后，沪杭、沪宁铁路也组织了开往南京的宣传列车。不过，比起夷陵当天的场面来说，这些宣传列车只能算是个小小的预演。5月26日，孙中山的凌晨以杠夫台行，于下午3时15分抵达前门东车站。根据行车安排，当日共开行9组专列。第一组是原先北上的迎镇宣传列车，现在转而南下，于上午9时自前门开出。第二组为前导列车，正午12时前门开。第三组为铁甲列车，12时45分东便门开。第四组为护林列车，下午2时45分前门开。第五组为步兵列车，下午3时30分前门开。第六组为护林列车，下午4时15分前门开。第七组为凌晨专用列车，下午5时正前门开。第八组为铁甲列车、护林列车，下午5时45分前门开。第九组为随员、来宾、合用列车，下午6时30分由前门开出，标志着奉安大典在北平的迎晨活动正式结束。上述各组列车中，第七组列车最为重要， 是凌晨专用的灵车列车，共挂了15节车厢。根据总理丰安实录所述，牵引列车的是隶属北宁铁路局的第314号列车，后挂562、558、208、2057号共4节钢车。第5节为4号钢花车，属宋庆龄专用车厢。第6节是特地改制的专用车厢，承载孙中山陵衬。除了相应的装饰之外，这节车厢最特殊的地方是在车内加装了2根轻便铁轨，并特制了一辆小灵车，灵衬放在小灵车上，以便从车厢内上下站台。第7节10号花车是孙科夫妇、戴恩塞夫妇、孙科子女的专用车辆。第8节207号头等钢车为迎衬专员办公车辆。第9节605号头等钢车为送殡来宾车辆。其后的第10节706号、第11节5853号车厢由卫士和杠夫乘坐。第12节3117号为餐车，第13节4082号为发电车，第14节2508号为手车兼行李车，第15节27002号是冷藏车。在这趟列车上还专门配备了无线电台，列车行至各站可以发电三通，即车载无线电，到开车站及当地电报局三处同时发出电报，以报告行程。资料记载得很详实，然而2009年我在参观南京中山陵时看到一张照片，说明文字是灵车待发，此车由清代慈禧太后的花车改装，那辆列车的车号却是410号。但是看到照片中机车的装饰，比上图的412号还要简朴。距离不应是承载孙中山陵衬的专列，而是九趟专列中的其他列车。5月26日下午5时，第7组的灵车专列由前门车站正点发车，在沿途的天津、沧州、德州、济南、泰安、兖州、临城、徐州、府黎吉、蚌埠、明光、滁州等大站均作停留，接受官民祭拜。晚八时，列车抵天津，当地各界人士已经在3个小时前齐聚车站恭候了。举行祭礼之后，列车启动。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率领卫兵乘自备车辆护送灵车直至德州为止。车抵沧州、德州时，均为凌晨，参加祭典的军民彻夜等候。27日上午8时40分抵济南，场面更为壮观。迎衬专员使用扩音器播放孙中山的演讲录音，引起强烈反响。当地民众饱受日军蹂躏，如今听到孙中山的声音，不免哀极而泣下。下午20:40抵兖州，尽管天气炎热，人人汗流满面，但官员百姓依然肃穆而立。维持秩序的军警将枪口拄地，手扶枪柄，俯首默哀，表现出极深的敬意。即使列车在行驶之中，正在田间劳作的农夫也会停下手中的活路，垂手深深鞠躬，其情感人。28日上午10时，灵车完全按照事先安排的行车计划，准时抵达浦口车站，转由军舰奉迎过江。铁路部门终于圆满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奉安任务。以如此庞大的专运列车编组和极为严密的行车组织，承担奉安大典中最重要的运输路段，在中国铁路史上，也应算是空前绝后的事情。